好啊，好。我开始之前，我先来，回答上次那个庆云姐妹有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上次那个录像提到所谓的这个基要派哈，基要派或者基要主义哈，这个 fundamentalist 啊。那到底什么意思哈？那我当时其实因为我记忆也不太准确了啊，所以我回去就查了一下哈，得跟大家稍微的花几分钟，不会花太久的时间哈。但是因为这个概念也说起来要说复杂也有点复杂啊，但是也许今天可以简单的提一下，就是其实如果大概100多年前嘛哈，那就说等。应该是我想19世纪啊，19世纪就是18几几年那个时候，那个嘛，那个因为有很多的所谓的高等批判啊，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啊，那边慢慢开始了哈。那后来，所以那很多希望来持守这个纯正的教义的这个很多的。宗派或者信徒也好啊，他们就开始有一定的这种反弹了哈，或者说那在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哈，那个这个词开始慢慢出现，就是所谓的这个基要派哈，这个当时那个所谓的什么叫基要派哈，当时的按照当时的概念。其实，他们说，就那哪些人算是基要派的呢？就是他们持守，就是圣经是无误的真理啊，圣经是无误的神的话啊。他们相信，童女生子啊，是事实啊。那他们相信，这个所谓的这个，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的代赎哈，耶稣基督的这种代替性的赎罪哈，这种赎罪啊，临到我们哈，他们相信身体复活啊，就是真正有身体的复活哈，那然后跟神有就跟身体复活，然后跟神荣耀的存在。那大家今天看起来这些，当时把这些从所谓的基要派，那今天大家看起来这些。大家觉得呢？这是我们所信的呀，对对，所以当时的所谓的基要派呢，其实就可能就是如果按照当时的标准，那我们其实今天就算是基要派。事实上，当那个后来那个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变得非常自由化之后，那个我们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我们也是在美国的，就属于。改教就改革宗的神学的先驱之一了哈，那个就说呢就是 Machen 哈梅钦，那他从普林斯顿变最后建立了一个出来之后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 Westminster Seminary 哈这个西敏神学院哈开始，那当时的这些一群人呢也被称为是基要派哈所以其实基要派这个称呼，所以在1920年到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哈。那其实慢慢的这个词呢，变得也不是很统一了啊。所以后来就是，所以我就不去具体细讲很多了哈。就其实到后来，包括现在改革宗里面也有被所谓称为基要派的哈。那卫理公会他们这那个宗派里面也可能会有基要派的人哈，所以把时代论的那些人里面也有基要派的人，所以现在这个名称其实不是很整齐划一哈。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词当成一个，其实不是一个专门的宗派而已哈。那其实是一个，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态度也好哈，就是或者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可能要。遇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可能要看这个上下文，这个是什么哈？看到那个当时的 context 是什么？像包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至少我知道的哈，就在我们的这样的谈话当中出现那个词，有的时候是比方说指那些，就很多是把圣经的，就说很多的做一个字面解释，就比方说他们，圣经说了不能歧视。 啊，那我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啊，有这种看法的哈、啊。那甚至有的说这个，有的还不像不同意圣经是不同意我们应该星期天聚会的啊，也有，所以就不同的context 啊，就说可能指的那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哈、啊。所以当时，但是在这个我们第一课的录像当中所提到啊，那个这个。富格森牧师呢，他说哎，也许在我们当今哈，就那也许这个基要派被当成是一个好像一个负面性的称呼，好像一个蔑称一样哈。那其实呢他指的可能是，我在想是所谓的基要派，就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历史的渊源哈。当在很多自由派的这种神学的立场当中哈，我们愿意有持守圣经真理的哈，持守这些这个圣经的这个道理的哈，那相信这些呢，他们可能被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基要派的哈，是一种负面的称呼，他可能是这种意思在里面哈。我不知道这个，我就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哈，可能也不是完全的清楚哈，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那其实大家如果有问题哈，其实也可以欢迎提出来哈。我觉得青云的问题很好，就是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我私下里可以去问牧师众长老哈。那我可以也可以，然后如果一时回答不上来，下次可以可能也许更好的来回答你哈。那其实像有些教会呢，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其实每星期天的崇拜之后，专门有一段问答时间哈。我觉得也蛮好的哈，甚至包括是讲道当中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可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问题解答的时候哈。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我们上次第一课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们讲过什么哈？我们提到了我们这个首先提到在基督里哈是一个什么概念哈，那我们也顺便提到当时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哈，那当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基督徒的称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哈，那在基督里哈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当时都提出来。那我们也特别查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经文，提到呢就是神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哈，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哈。那在大家还记得哪些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的没有人记得，糟糕了啊，好像听到有这个哪些属灵的福气啊，在啊神的拣选，还有呢合而为一啊，在天上的基业啊，还有什么？那个、还有更重要的什么？罪得赦免哈，等等哈。所以我们提到了各样的神在我们，在他里面哈，作为神的子民和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哈。那保罗用了好多遍的说，这些都是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哈。所以至于为什么我们这门课，我们专门来进入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叫做这个。与基督联合哈 ，in union with Christ 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贯穿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一条线。那我们当我们看了第一课哈，讲到只是一个引言而已哈。那当然我们如果说与基督联合，那我们要说基督里，那首先你要怎么样？我们你要先进入到基督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第二课，我们开始看所谓的这个就是 getting into Christ 啊，进入基督。那既然我们上次提到说在基督里这个词，保罗用了大概多少次？ 八十多次哈，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哈提到这个词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他非常，他非常喜欢，非常，对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也许在第二课先看一看这个保罗哈，那保罗他是怎么进入基督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看一下保罗归信基督的过程，然后呢，在其中我们也看到那是什么促使我们来进入基督呢？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进入基督哈？所以很多因素，我们也特别的来借着今天的录像呢，也来有一个思考哈。好，那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来开始。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啊，建立神你自己的教会啊，乃是你的身体啊，你让我们在其中啊，能够不仅是罪得赦免。不仅是能够得以进入你爱子的国度也更是在其中我们也能够得到神你自己的滋养，能够得享与神你自己的同在，也更是在世上能够也继续的借着神你的真理的话语，借着你神你的灵的工作，让我们不断的来追求敬虔能够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更多的与他联合，更多的来向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主啊，你自己让我们借着神你的真道，让我们看到我们当行的，也更是在其中，在我们回顾在我们省察的时候，也让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心能够为在你里面把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真是当成宝贵，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你自己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其中让我们让我们的心都打开，都归向你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一同得神你自己的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我们好，那我们先，也许先可以看看一些这个破冰的问题哈。那先让大家问问大家这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啊。那一个是问题是，你的成就如何塑造你的身份啊？还有呢，是你是如何意识到你需要基督的哈？当然你不需要讲你整个的这个信主的见证了哈，这个我们时间就不够了，但是你可以也许可以简要的有一点点的要点哈，就是你如何意识到你需要基督的哈，这个你可以两题随便任选一题都可以哈，不用都回答哈，大家有没有愿意分享啊？你的成就哈，当你回顾你的这个前面的生命哈如何塑造你的身份？哦，成就让你怎么样高高在上？也有这种可能哈。大点声音，对不起。你的身份呢？做人的身份呢？在我记得国内的时候，有人说：“哎呀，看到这个人有这个做官的这个派头，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哎，李杰要说什么？谢谢哈。好这也是很好的回答感谢主这是标准答案哈。那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罪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待会儿会特别来看哈，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先把我们的 先把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份放在一边的话，以我们的世俗的身份或者成就是怎么，你觉得有没有是，或者是至少以前了有没有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塑造你的身份你觉得是很重要的有没有？
对我来讲，坦白的说，我不觉得有什么成就。
这是潘长老很谦卑啊。工作的，对，这也是很好的分享。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这个现在我们在美国有时候说所谓的白领的职业还有什么蓝领的职业是，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那我们的其实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工作都可以容易塑造你潜在的你这种意识的身份在里面所以那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就着这两个问题呢，也许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保罗，使徒保罗自己那看看他是这两个问题上那么应用在他的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之前呢，我们也为了预备我们看录像呢，我们也再次的会看，其实今天我们会看两段经文看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十二节，所以我们先预习一下。那在这段经文我先请哪一位帮我读一下好了好谢谢慧平。那这一段经文呢，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那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是如何来描述这个律法和罪的关系呢？有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话来理解一下保罗如何来描述这个律法的功用之一了可以说是律法是让我们知罪没错那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确认这个，那律法其实不是罪恶，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在他在至少是在保罗他的生命当中因为这里保罗这个第九节这个他用的字是我他只是讲他是自己是他意识到自己的罪 那他这里特别提到的这个是以这个诫命，说他这个如果律法啊中没有不可贪心的诫命呢，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贪心的罪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我想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啊。很多时候啊，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能够啊知罪。在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哈，也很比较容易理解啊。很多时候，哎，你如果那个路上没有一个限速的这个规定哈，你也可能不，你就不知道自己超速了哈。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哈。那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哈，律法让我们啊，让我们知罪。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哈，第二段经文稍微长一点哈，以弗所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哈，先哪位帮我们读一下第一到第七节好了哈，刘同帮我们读完。那哪位姐妹好了，帮我来读第八到第十四节好吧。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
谢谢秦云。那这段经文里面，也许我们先看一下哈，那保罗在这里第二节他提到，他说应当防备犬类哈。那这个犬类指的是谁啊？是哪些人？假教师，那可不可以更具体一点啊？啊，对，谢谢建华。对，当时提到的犬类是什么？是那些有一些当时的犹太教徒啊，犹太派的教徒啊。所以就是我们英文叫这个 Judaizers 哈、啊。那他们是这个你要，他说他们宣称什么？他说你要真是基督徒啊，不仅要相信耶稣，还要有什么？还要有割礼的记号哈啊，要遵守犹太的这种过去的这种规条哈。所以这保罗特别的来啊抵制这种错误的这种教导哈。那我们刚才从这两段经文哈，罗马书，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以我们看到了从这两段经文，我们也看到整个保罗的他的转变哈， 还有他的信主的过程，而且他信主之后啊，他的这种心智的这种转变啊。那我也许我们借着这两段经文哈，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今天的视频。
其他使徒也谈到了在基督里，但保罗是主要的一位揭示这种特权的奇妙之处的人。同时有趣的是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些依据，让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明白这是每个真基督徒的特权的。在许多方面，比起其他使徒，我们其实更了解保罗作为基督徒的内心状态。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的故事，使徒行传中记载叙述了三次，路加很早就记录了这个故事，大数人扫罗归信了耶稣，然后在另外两个场合保罗自己做见证，讲述他是如何被带领归信耶稣基督的。但某种意义上，他在使徒行传中讲述的故事是外在历史，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如果非要选一个他最喜欢的教会的话，那可能就是腓立比教会了。因为在所有的早期基督教会中，腓立比教会带来的麻烦最少。在第三章中，他向腓立比人敞开心扉，并给了我们一些强烈的暗示，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基督里，以及他是如何发现这个概念对他整个基督徒生命有多重要。现在让我们跟着他的教宗一起来探索这个伟大的主题。当然他也很关注错误的教导，他书信中最精彩的段落往往都是对错误教导的回应，正如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二节所说的那样，他关注的是那些狗，那些假教师坚持认为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不仅需要相信主耶稣，还需要受割礼。保罗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这种观念，即除了基督之外，你还需要加上其他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总是强调我们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基督里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在这里他认为应该用非常个人的角度来描述这一点，他将自己与这些假教师做对比，他们以肉体自夸，想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上添加自己的作为。他告诉我们他具有反对他们的一切资格，因为他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说，若他们有什么可夸口的，我有更多。他们有资格吗？那我就更有资格了。至于律法上的义，他在第六节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若有人靠肉体自夸。第四节，我更可以靠肉体自夸了，若有人寻求自己的义。第九节，我也寻求自己的义，我以为我已经发现了这义，直到我认识到我的义如同污秽的破衣服，我需要，第九节，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义。这个 通常而言，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大树人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是个转折点。但在我看来啊，保罗在此暗示我们，新约其他地方也有暗示，那只是他生命中发生的更大事件的一部分。我想让大家根据他在这里所说的话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他告诉我们，在基督以外他是什么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迫害他的同胞。他告诉我们他以前是如何逼迫教会的。从血统来看，他犹太的血统纯正。从行为来看，他在同侪中出类拔萃。他告诉我们，他生于便雅悯支派，是第一位王的支派。他告诉我们，他出生在一个严格的犹太家庭，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告诉我们，他在第八天受了割礼。就传统而言呢，保罗各方面都最具有资格。你懂这种感觉，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人，对吧？他们说自己是第六代俄克萨斯人，或者就像有一天罗伯特·戈弗雷博士告诉我，他是第五代加利福尼亚人呢、而这样的人并不多。也有人说自己是第一百代苏格兰人，或者一位人很棒、名声也很好的老友曾经告诉我，约拿丹·爱德华兹是他的祖先。你也可以说你的祖先是乘坐五月花号来的。你说这些话通常不是谦卑，不是谦卑，或表示你的谦虚。你说这些话是为了告诉人们，我不像看起来那么普通，你要尊重我，我是个人物。保罗告诉我们，他也能够这样说。他说他完全有理由以肉体夸口，因为在他自己看来，正如他所说的，就律法而言，我是无可指摘的。他当时不知道的是，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不是吗？所有这些诫命我从小起就遵守了。耶稣点破了他的伪善，让他看到有一条诫命他显然没有从小就遵守。这个人很富有，于是耶稣对他说，只要证明你对财富不贪婪，把他们分了吧，分给穷人，然后跟随我。就在与基督相遇的那一刻，这个自认为从小就遵守律法的人发现自己根本没做到。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使徒保罗身上。保罗他没有真正的罪的意识。我并不是说他自称完美无缺，我想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的罪的意识，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好，甚至更好。显然约有90%的人认为自己比一般的司机好。在其他事上也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像这样以这种横向的方式想问题，保罗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当然这也是他主要的问题，他最需要的是罪的意识，罪的意识。因为没有罪的意识，就永远也找不到救主。在我看来呢，他正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被唤醒的。还记得《使徒行传》是如何呈现他的吗？斯提凡殉道时他就在场，然后他开始积极迫害早期教会。他是一个内心极度狂暴的人，他残害教会。我们常常想，他当然会逼迫教会，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但他这样逼迫教会， 并不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我们怎么知道呢？他的神学受教于加马列，还记得吗？加马列说过，让这些基督徒去吧，神知道他们是否属他。因此保罗是远远越过他所受的神学教导去迫害教会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新约圣经中有迹象表明他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以及一段时间后他如何被带领。是的，这时候达到了高潮，但他是被带领到基督里的。在他相信基督的那一刻，他对与基督联合的理解变得非常清晰。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他是如何被带去归信基督的？就让我试着厘清这些线索。第一条线索在罗马书第七章，他是这样说的呀：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觉得按照律法是我无可指摘的，但后来律法来了。他的意思远不只是我第一次读律法，他的意思是他的灵魂发生了变化，律法的力量暴露了他的罪性。是什么律法呢？当然是十诫，对吧？但他没有说十诫，他确切地表明是哪条律法使他的灵魂苏醒，就是不可贪恋。当这条律法渗透进他的思想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告诉我们他死了，他意识到自己在灵性上是死的。问题来了，并不是每个信基督的人都是如此的哦。有很多条诫命都有可能会穿透我们的伪装。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条诫命？为什么是不可贪恋这条诫命能刺透大树人扫罗的灵魂呢？因为他在第三章中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模范犹太人，他不需要贪恋别人的任何东西，直到他遇到了斯提凡。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提示。他告诉我们，当斯提凡在传讲神的话语时，遭到了某个犹太会堂的反对。注意他所说的话非常有趣，因为这是你刚刚读过的细节之一，你认为这无关紧要。但听听路加是怎么说的。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使徒行传六章八节，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你看吧，为什么要把这些信息写进去？因为大多数人读到这些事都会忽略过去，认为他们无关紧要。然而这恰恰是故事中最关键的内容啊！因为这间教会恰恰就是大树人扫罗住在基利家的父母叫他去的那一间。等你到了耶路撒冷，一定要去我们的亲戚、我们的人所在的会堂。假如你把你的孩子从韩国送到美国，身为基督徒的你最后会祝福他什么呢？一定要去韩国的教会，他们会很欢迎你。这里也是一样，在犹太人的信仰之都，有各种不同种族的犹太教会堂。这个非常有趣的事，特别就是在这个会堂里，他们与斯提凡进行了辩论。请听圣经上的话，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请想象一下大树人扫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他已经超越了那一代人。他说，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他这么说是使徒的谦虚，他其实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一大截。然而斯蒂凡出现了，斯蒂凡拥有大树人扫罗所没有的，他拥有圣灵的大能，他被恩典充满，他的生命彰显了通过耶稣基督降临的神国的奇妙和力量。那么接着就是扫罗站在斯提凡的尸体旁，见证了他的殉道。有意思的是，斯提凡的殉道也有主耶稣的影子，不是？斯提凡看到人子站在右手边，他是新约中唯一称耶稣为人子的基督徒，这是耶稣的自称，是专属耶稣的。你看，斯提凡看到了耶稣，斯提凡充满了恩典，斯提凡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一样，赦免他们。这意味着什么呢？大树人扫罗还不明白，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在斯蒂凡身上，扫罗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啊。当你遇见基督的时候，你会知道，人们经历耶稣的方式或复杂或简单，但当人们在信徒的生命中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无论是像大树人扫罗那样，还是以其他更复杂更特别的方式，你要么摧毁他，就是迫害贬低他，要么你就不得不加入。那么扫罗是怎么做的呢？扫罗选择了第一种方式，我要摧毁这一切。于是他开始行动，他有这些书信赋予他迫害教会的权利，他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不是因为他超级虔诚，而是因为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几乎有能力摧毁整个基督教会的人。然而在大马士的路上，基督阻止了他。还记得那场对话吗？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正在逼迫的耶稣。这是什么逻辑呢？扫罗从来不认为自己在迫害耶稣，他是在逼迫那些道的追随者们。但耶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教会了他什么？每个道的追随者都与这道同在，逼迫他们就是逼迫我。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已经这样说了，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当然保罗花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对吧，才完全弄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从他基督徒生活的一开始，种子就已经播下。如果你是一个像斯提凡一样的基督徒，那么你就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与耶稣基督联合会改变你的整个人生。这就是为什么在腓立比书3章保罗说，我只想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我与之联合的这位基督究竟是谁，并体验这种联合所产生的果效，从而改变我的生命，直到最终我真正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罗马书8章29节，他用一句话概括：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他在斯提凡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他从斯提凡身上看到了斯提凡的死给他带来的生命， 在斯蒂凡的生命中，有一种被重新塑造的生命。这生命呢，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就像一粒种子种在地里死了，却结果累累。扫罗之后明白了，这就是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的意义。这其实也就是斯蒂凡事件的意义。我相信早期的基督徒在埋葬斯蒂凡时并不会太过悲痛，你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但神希望他们看到的是，斯蒂凡就像耶稣。斯蒂凡经历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那些事，他与耶稣一同受苦，在死的世上与基督相似，然后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扫罗在斯蒂凡身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当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并用寥寥数语向他暗示，每个信徒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使徒保罗承诺要在他整个基督徒生命中实践这一点。朋友们，这是个伟大的神学概念，但它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吗？事实上，当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时，你会发现它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保罗说，首先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属灵算法，我们会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而看其他的一切为损失。不仅如此，他还这个反合性的说，他会产生一种神圣的不满。他说，当我完全满足于基督，但我越因基督感到满足，就越不满自己对基督了解的那么少，因此我要在这件事上竭力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像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他不只想和他约好下个月的同一时间约会，他发觉自己对他的发现非常满意，以至于他想要更多。因此保罗说，与基督联合就是这样，他创造了一种奇妙美好的简单道理。他说，我只做一件事，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追求认识基督。如果我在场，我可能会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别这样，别这样说，我从没见过你只做一件事，你总是忙着做很多事。我想他会笑着说，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不是在做许多事，你只有在做一件事，在千千万万的事当中寻求认识基督，这对你的整个人生都大有裨益，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义。
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测试题哈，看看大家的这个看录像的时候有多么专心哈。那在第一题哈，《使徒行传》中出现了多少次对保罗归信的描述？三次，啊，没有不同意的。那你们找一下吧，好吧，找一找。有人说三次了，哪三次？四次，答案是三次哈，啊，那哪三次呢？所以路加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哈。那在《使徒行传》，首先是在哪一章？第九章，对不对？啊，看到那个记载了哈，那保罗的这个转变哈，保罗的 conversion。 那然后后两次是保罗跟他人分享 他的见证哈，一个是在22章啊，一个是在26章啊，大家回去可以看哈。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保罗他自己的转变哈，在圣经里其实有多次的这样的记载哈。好，那第二位啊，哪位法利赛人领袖主张对早期教会采取宽容的政策？加马列啊，哇，你们都听得很专心。加马列跟保罗是什么关系？师徒关系，对，是他这个他是从师于加马列，那这个也是他，但是这个录像里他也提到，他其实他说他这个好像是一个出于狼而胜于狼的这个徒弟哈，他说他做的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其实加马列当时对这个犹太人不是对基督徒啊，当时的基督徒采取一个其实是比较宽容的温和的政策哈，但是保罗没有哈，待会我们还会具体来看哈。好，那第三题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回答的哈，十诫中的哪一条是保罗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第啊，不可贪心，对，这个是我们在前面保罗在，这是保罗在我们前面读的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哈，特别的是提到这个十诫中的这一诫啊，对，揭示了他对这个有罪的这种他的这种光景，属灵光景哈，及让他看到他需要这个拯救哈，需要救赎。好，第没有问题哈。第四题，保罗属于使徒行传第6:9提到哪一个犹太会堂啊？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哈。来，谁来帮我们读一下？梁平帮我们读一下吧。谢谢。所以这里提到哈，那这个教会应该是这个会堂哈，提到的应该是基利家哈。基利家是在这个基利家的这个大树哈，这个叫 Tarsus 啊，这个地方哈，这是保罗的这个故乡。Tarsus 在什么地方？大家知不知道啊？有没有人去过？好像也是一个，现在也是个旅游点哈。那个应该是在这个，它是在离土耳其啊，现在的土耳其的可能离地中海沿岸其实不太远啊的一个地方哈。那个叫 Cilicia 哈，那基利加，它那个大树在，好像也是也是蛮有名的哈。我还查了一下，这个那个地方是这个。大家知道那个，他其实现在最有名的地方，现在是，那个地方是你知道，当时这个凯撒那个叫这个，就古罗马那个凯撒大帝，就是后来，Julius Caesar 之后那个叫 Mark Antony 哈，安东尼卡撒那个安东尼，跟那个 Cleopatra 啊，那个埃及艳后哈，他们不是这个有这个罗曼史哈，那个。大那个基利家那个是他们这个第一次见面一见钟情的地方哈，目前好像实际上还有纪念的一个什么 gate 在那边，但是呢，这是保罗的这个故乡。那所以这个在这个录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其实我们平常可能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哈，就是保罗当时在那个在。会堂当中哈，有古利奈哈、亚历山大哈、基利加、亚细亚各种会堂的几个人哈。当然，古利奈和亚历山大是在当时这个北非的哈，都是也是很有名的城市哈。 那基利加和亚细亚就是在亚洲哈，所以那保罗呢，可能自然会应该是在犹太，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在他所属家乡的那个种民族的那个会堂里面哈。那所以这个是，所以当时跟斯提凡辩论的人当中哈，可能有保罗在哈，啊，所以后来我看到这个路线，我后来也觉得哦，也很有道理，因为这个其实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保罗也这个保罗很喜悦这个斯提凡被害哈，所以在我想这个是可以想象哈，这样一个他是这个当然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精英的精英哈，那他发现在受了专门他有专门的修辞学的教育哈，那么有犹太律法上的装备，竟然跟这个斯提凡辩论都辩论不过哈，啊，因为斯提凡是以有神的圣灵的能力在他当中哈，所以这个是对保罗可能是对他有生以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挫折哈，啊，好，那待会儿我们还会具体来看哈。好，那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斯提凡是新约中唯一一位将耶稣作为什么样的人来跟随的基督徒？基督万王之王，人子，真葡萄树，人子哈，对，没有错哈。我们看一下经文，谁来帮我们 ？Kelly 帮我们读一下，好吧？啊，第七章55到56节啊。好，谢谢。所以在这个答案是什么？人子哈，那这个特别这特别哈，斯提凡是唯一好像提到一个耶稣是人子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哈，使徒。好啊，这是一些细节了哈。那最后一题，根据保罗的自述，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要尽力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为教会写教牧书信，建立神的新的教会，传讲神的话，追求关于基督的知识。C、D 都同意啊？有没有不同意的？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再读一下好了哈，第三章的第八节还有13、14节，找到杰梅帮我们读一下哈。谢谢。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要什么，我们刚才读到的哈，认识我主基督哈。大家知道那个这个原来希伯来文里那个认识哈，那个认识那个字有非常非常深的含义哈，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我认识某某某啊，其实是要更深的多了哈，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啊，这种联合哈，所以那个 Ferguson 牧师他后面提到，他说其实，他说保罗其实做很多事啊，他有没有写教牧书信？有。有没有建立新的教会？有。有没有传讲神的话？都有。他说但是他在做每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个当中呢，其实他做的都是在认识。更深的去认识基督哈，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一个好的榜样哈。那其实我们认识你去认识基更深的认识基督，其实不是说坐在 只是坐在那查考圣经啊，这当然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其实我们是在我们做的一切，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哈，我们的一切的生命哈，都是在追求更深的认识基督哈，以认识他为我们的至宝哈。我知识也是有更什么样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哈，我想是一样的意思哈。当这个圣经说我们要在这个在神的恩典与知识当中长进啊，所以那个知识也不只是一个书本的字面的知识哈。好，有没有那边有什么讨论？来，可以分享一下。对，是是，对。好，大家回去可以可以自己思考啊。你要不同意，我们还可以讨论啊。好，那我们下面花一点时间哈，我们也有一些让我们更深的进入一些这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应用哈，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的信主的过程哈，那他是如何的从一个敌对基督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哈，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人，自以为义的人哈，那进入到基督当中。那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啊，我们就不用再读了哈。那在保罗认识基督之前，他拥有什么样的资质？圣经怎么说的？可以大一点，大一点声说，没关系哈。好的出身哈，怎么好？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啊？便雅悯支派哈，那是犹太人第一个王是谁？扫罗哈，就是从便雅悯支派哈，也是这个今天我们常说这个，哎呀 ，Virginia 出了几个总统哈，出了有七个总统都是从这个弗吉尼亚出来的哈，所以他们便雅悯说，哎呦，那我们的第一个王是从我们的支派出来的哈，啊，那他是啊，所以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哈，他还有什么样的资质？法利赛人哈，他说他是按照犹太律法来讲，他是这个无可指摘的哈，而且他也这个当时我们也看到他也有这样的心智哈，去消灭这个新兴的宗教哈，来维持他们的这个原来犹太教的纯正哈。好，这是那他的这是他自己的成就哈。那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哈，这个在录像里面也提到，当人们在信徒身上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会有哪两种选择？保罗一开始在斯提凡的生命中看到基督时，有什么样的反应？哪两种选择？玲玲。哦，摧毁和被迫接受哈，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我们的，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常常也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哈，就是我们会看到，其实最终你只有两种选择，因为听到福音好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哈，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divide， 你要么呢就来顺服哈，要么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反抗哈，一个选择是就是信主啊，另外呢，另一个选择就是反抗哈。那对于保罗来讲，他在刚开始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要置斯提凡于死地哈，而且他要尽可能要把很多的基督徒下到这个监里面哈，那 所以这个其实也提一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也，保罗说，我们也常常说，哎呀，我们有时候学保罗说，哎呀，我们在罪人中是罪魁哈。其实你不要轻易讲这种话哈。所以保罗说他是罪魁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其实当时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这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哈向他显现哈，因为当时保罗处在的一个地位是一个他当时真正是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把整个基督教都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所以我看这个是所以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哈，那当然凸显了这种他的这种救恩的这种不可抗拒的能力在里面哈。那同时也提醒我们，那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说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哈，别人开始对基督教的这种反抗啊，或者是敌对，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哈。其实我后来信主越久之后，我还越来越希望看到啊，就说哦，来教会你跟他说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哎很反抗的这样一个人，我倒觉得哎。哎，那也许这个神的工作会在他身上进行哈。我倒是最怕的就是，他就说：“哎呦，哎，你这个耶稣也很不错哈。”这种啊，我最怕这种野字哈。这个你看，很多佛教徒来教会里，他就说这个哦，我们耶稣也挺好，也是个上帝哈。我们需要的是让这些人让真正认识福音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就说那个福音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可以要专属的哈，是一个 exclusive 的哈，这个排他的这种福音哈。好，下面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了哈。富格森牧师说保罗曾经没有罪的意识啊，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意味着什么啊？大家有没有？分享保罗曾经没有罪的意识哈，我们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也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经历了，那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当时在信主之前哈，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这种光景在里面？那在保罗身上，他这个没有罪的意识，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别人跟别人一样好。无可指摘。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当时去问保罗，他说你身上有没有罪，你是不是完美的，他不一定说他自己是完美的。我在想他不一定有这个，但是他认为自己怎么样，这个我们在至少是在那些规条上面我们是无可指摘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回想我们自己哈，我是觉得这可能是我觉得特别是在东方人哈，东方的就信徒当中，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普遍的状态哈，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很少有人说我是完美的，但是呢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还不错的，我都认为自己还是 good enough 还可以。这个他这个录像里面有一个模范的犹太人，对对对对对，我就说我们即使不是像保罗那样模范的话，我们还是觉得我还是不错的了啊。基本上我交税也得按这个按规定交税哈，我该做的都做哈。 好像还不错的哈。那这个就像这个他这个录像里面提到一个也是一个很搞笑有意思的例子哈。当然你去做这个你去做统计哈，给所有开车人的统计哈，他说9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 above average， 90%的人都认为我自己比别人好哈。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哦、那到底什么是 average？ 那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啊，在不信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没有一个追求神的心哈、啊，我们不觉得我们有被救赎的需要哈、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啊，我们 we're good enough 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yeah 我哎人无完人呐、啊，这个，但是呢，哎。我们，所以我呢，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而且中文这个又是稍微的这个插一句，就是说这个，我后来也觉得这个其实中文哈，这个我们当时是个 sin 哈，这个在中文里面真是没有一个，我还特别去查了这个中文里面有关罪的所有的这种同义字哈，有罪啊，有过，有谦啊。有啊，所以你去查这个好多字，你去查后面的意思，都是指行为上的过失啊，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这个中文里面找不到一个字是说我们圣经说的罪是指我们这个的罪性啊，从我们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哈、啊、对神的亏欠哈、啊，能够这个亏欠了这个脱离了神的律法的神的这种要求哈，那这种呢，所以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我们要来认罪啊，但是我们内心里要知道这个罪是什么哈。那我们要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慕道班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讲，但是呢，我们啊，其实作为每一个信徒哈、啊，要常常看到我们身上的罪的意识哈、啊，意识到当我们越认识到我们自己亏欠对神的亏欠哈。啊，人在很多时候越来越看到，当我们就像耶稣讲，我们心里恨一个弟兄的时候，已经是杀人了哈。啊，当我们心里贪恋的时候，已经是有奸淫了哈。所以，那这种时候呢，神的这个我们的追求敬虔的这种工作哈，就会在我们身上就会不断的来进行哈。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分享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什么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的这个 holy dissatisfaction 哈，神圣的不满足？这应该比较简单吧哈？什么是这种神圣的不满足？对，好，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一方面呢，我们有绝对的满足哈，绝对的满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哈，就是不满足于我们对基督的了解，不满足自己对基督的认识，不满足自己跟基督之间关系的这种不够亲密哈。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竭力的像保罗一样哈，来竭力的这个追求哈。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另外最后了，再给大家一两分钟，看有没有看到你读的这个，就看了今天的这个 video 哈，有没有什么我们的你的特别的得着、特别的分享？哎、，Leslie， 对，这也是很好的分享。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是有在我们当我们接触福音的时候哈，那也有可能最初的时候是一种漠然，或者说是对自己无关紧要的这种状态哈。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我想我们都可以尽力去做我们当做的哈。那也很多时候。我想也不必要说我们特别的来自责也好哈，或者是觉得这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圣灵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上做的不好的地方，亏欠神的地方。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要相信时候到的时候，我想神的圣灵的工作啊，在既然可以坐在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身上。那也可以按照他的旨意哈，那行在这个也许我们不幸的家人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啊，所以都我们只能用祷告啊，再用祷告来祈求哈。谢谢 Leslie， 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对，这个其实你看到保罗的 case 哈，那我觉得这是Ferguson 牧师的看见，他说其实也许在遇到斯提凡之前啊，那保罗也许他对基督教没有把他当回事情哈，也许他也会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也没什么太多的关系哈，虽然可能是一些不信的教徒而已啊，但是当他自己在斯提凡身上哈。真正受到了一个来自基督的人的挑战的时候，挑战到自己的时候啊，那他的生命就开始就这两种状态，要么顺服，要么来反抗啊。所以很多时候不信的人啊，我们也可以啊，看看我们来祷告说，也许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样的让这样的挑战临到他的时候啊，也许是这个神的福音开始工作的时候，怎么样让一个非信徒哈。让他的生命受到这种福音的挑战啊，这也是一个，我想这个 video 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好，你们这个礼拜五可以回去可以讨论哦。那最后我们也是本周的给大家祷告的事项或者建议了哈。首先为神以主权的恩典带领罪人悔改信靠基督哈，为此我们也献上我们的赞美啊。他把这样的恩典临到保罗身上，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也希望我们可以临到这个其他的还没有接触福音的人啊。那我们可能都或多或少都，也许不像保罗那个他们那样的优秀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或多或少都可能在某些方面以我们自己来夸口，非指基督夸口，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来悔改的地方哈。那。为神让你自己确信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哈，当我们有了，就我们今天讨论的有，当我们真正能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认识到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救赎哈，那么我们需要看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的这样的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来献上感恩哈。那同时呢，让我们也是像保罗一样哈，能够。以认识更不断的更深入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至宝哈。 来，我们也在它里面也有这个竭力的追求。那我们以后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更进一步的去看了。那我们已经像保罗一样哈，我们已经顺服了，我们已经进入耶稣基督了。那跟他的联合里面包括有哪些的层面？好，那我们下一课我们就再来看。下一课是在两周以后我们因为下周是我们有联合崇拜还有会员大会所以我们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进入第三课。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可以。哪一位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也为我们谢饭尹叔要不要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阿们，好，谢谢。